好，弟兄姊妹平安。我讲话大家可以听见吗？
很
可
好，
以，可以
听
听
得
见
见。
啊。好，感谢主。好的，好，我们还是以祷告开始我们的学习，好吧？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又把我们带进圣经的学习中，特别是这一次我们要学习格罗西书，如你自己的圣灵引导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边伸出一只渴慕的手来抓住主的话语，以至于主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特别是叫我们在你的话语里经历你同在的甘甜，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之后，与主的关系也被更新，与主的关系更加的甘甜，更加的亲密，以至于我们靠着与主关系的亲密。靠着主你赐下的智慧、喜乐与能力，活在这个世代，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的学习。主你的圣灵从头到末了引导帮助我们，也托住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光照我们的心灵。谢谢我们的主，施恩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学习系列。就是格罗西书的这个精读课程啊，等一下我把这个你给打开啊。好，这个格罗西书呢，也是弟兄姊妹比较熟悉的一本书啊，这个是监狱书信中的一本。本来呢，我是想从这个以弗所书开始讲起，但是呢，现在呢，从哥罗西书讲起也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本书呢，实际上它的写作时间呢，比以弗所书还要早那么一点点，哎，早那么一点点。如果读了哥罗西书之后呢，以后我们再学习以弗所书啊，那就会有一些基础，因为这两本书啊，它有好多的经文呢。它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啊，相似之处，但是呢，两本书的重点不一样。格罗西书呢，主要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个完美的基督论，正像以弗所书呢，让我们看见一个很超越的教会论一样。哎，那这两本书，如果我们这个前后放在前后来学习的时候呢，首先是我们对基督论会有很好的了解。接着呢，我会对教会论有很好的了解。这个教会的元首是基督，所以呢，这个哥罗西书主要是在讲元首，是在讲头。那个以弗所书呢，主要是在讲身体，在讲身体。哎，所以呢，注意这两本书不同的特点。哥罗西这个城市呢，从地图上啊，你可以看到，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这个。这个箭头所指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格罗西。哎，格罗西呢，离这个老底家不远，大概离老底家呢，有这个10英里的这个距离啊，大概是17.6公里。如果以英里是1.76公里的话，那就是17.6公里。哎，30多华里，不算太远。哎。那在这个老底家的这个旁边呢，又有另外一个城市，哎，这个城市呢，就是叫做这个希拉波利。希拉波利呢，是他们的这三个城市呢，呈一个三角形的状况啊，三角形。这个格罗西城呢，在以弗所这个城市的。东南大约16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100英里左右的地方，在老底加城的这个东南东部偏南一点10英里。这个哥罗西呀，它曾经是一座大城，在保罗写哥罗西书之前的大概300年前啊，它是一个当时很重要的商业城市，是一个商业中心。它呢，这个以羊毛的生产为主啊，以羊毛。那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中说到老底家教会也不冷也不热的时候啊，实际上就和格罗西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老底嘉是一个很富足的地方，但是呢，它缺少水资源呐，所以这个在距离老底嘉东北一点的地方，大概6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希拉波里。刚才我们已经说过，那个地方呢，它有水温很高的这个泉水，哎，那这个温泉呢，它有这个医疗的功效。那在格罗西城呢，它有这个清凉甘甜的泉水，所以呢，老底嘉城的用水呀，从这个东北方向呢，从这个希拉波里引过来这个温泉，然后呢，从它的这个东南方向呢，引来这个格罗西的这种清凉的泉水。可是呢，这两个地方的温泉也好，清凉的泉水也好，等流到这个老底嘉的时候呢，这个泉水呀，温泉呢就变凉了，哎，这个清泉呢，清凉的泉水呢变温了。所以呢，主耶稣说，用一个比喻，就是说这泉水到这地方呢，就是也不冷也不热。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也不冷也不热，本来温泉到这变凉，这个清凉的变温，变得也不冷也不热了，来到这个老底嘉变得也不冷也不热，用这个来形容他们的灵性状况，哎，灵性状况。所以呢，这个老底嘉就成了这样的一种也不冷也不热的状况，也不冷也不。所以主说，要么你冷，要么你热。如果你像温吞水一样，我就把你吐出来，哎，吐出来。因为温吞水在这个人口中是一个很坏的一个感觉，哎，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多教会呢，实际上处在老底嘉的那种也不冷也不热的状况。实际上，主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东西它在主那里是没有用处的，哎，无用。当一个教会变得无用的时候啊，在主那里已经是要处在一个被吐出来的状况，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个，老底嘉教会的这个也不冷也不热和这个哥罗西呀，它是有关联的啊。那在2019年呢，王师母，我们还有这个期刊的一些同工啊，我们去了这个，沿着保罗的宣教脚宗啊，来到了这个格罗西这个地方，哎，格罗西这个地方，那格罗西呢，现在基本上呢，就是城市已经没有了，哎，那现在还有后人竖的一块牌子，就是这个 Classy 这个地方。我们在那儿留了营，哎，格罗西城呢，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不像这个其他的一些城市还都有一些，像以弗所呀，像这个老底嘉呀，还都有一些遗址在那里啊，所以呢，只剩下后人所立的一块牌子。虽然这个城市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保罗所写的这个格罗西书啊，已然放射出真理的光芒，特别是基督论真理的光芒。照亮人心，照亮主的教会，引导着我们今天的生活侍奉，规范着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仰，那是很宝贵的一卷书啊。那我们简单的讲一讲这个哥罗西书的这个导论内容。首先，作者很简单的说，作者呢就是使徒保罗。虽然在教会历史上啊，特别是这个有了所谓的高等批判之后啊，有些人开始怀疑这个哥罗西书的作者，但是呢，我们不听那一套东西，我们就直接按着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知道他的作者就是保罗。写作的日期呢和地点啊，这个大约是在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的60到61年之间啊。那地点呢，就是写于罗马的监狱，所以我们称它是监狱书信中的一封啊，一封啊。写作的目的呢，可以归纳为两点啊，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点呢，就是要驳斥已经开始在哥罗西教会产生影响的那个早期的诺斯替异端。那这种异端呢，它的要害在哪里呢？就是鼓吹错谬的基督论，哎，错谬的基督论，像这个所谓的幻影说呀，都是那个时候这个错谬的这个基督论里边的内容啊，虽然到这个后来，这个自由派神学家把它发挥得很厉害，但是呢，基本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啊。 这个宣讲这个驳斥这样的异端的这个基督论，错谬的基督论，宣讲圣经所启示的基督论，哎，而且呢，要驳斥某些这个犹太教律法主义这个极端，也包括一些神秘主义啊，神秘主义。你看那个格罗西书后边所描述的内容，我们都会讲到这些啊。然后呢，要引人归向基督，归向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基督。哎，那第二点呢，就是要鼓励格罗西信徒啊，追求生命成长，真认识基督。哎，要对基督要有真知识，然后呢，还要活出基督所喜悦的生命样式。这个是格罗西书的这个保罗写格罗西书的这个主要目的啊。那第四点呢，就是格罗西书的神学主题。刚才我们说了，主要是在讲基督，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哎，神性的丰盛、神性的丰满、神性的完整，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无比超越的爱子耶稣基督里。看见基督就看见了神，了解了基督的本性，我们也就了解了神性的那种丰满，哎，而且呢，这个我们要遵他而行，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神学重要的神学内容啊，就是我们了解认识基督，不是单单拥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而是要让这位基督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活在他美善的性情、他美善的旨意里边，来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第五点呢，我们要提一下啊，就是哥罗西书它与以弗所书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啊，因为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它在内容上啊有很多相同相近之处。如果你是认真对比着读这两本书啊，你会发现在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155节经文里边呢，大约有将近50处或者还要多一点的这个经文啊，都是相同的或者是相似的啊，相近啊。这两本书中呢，有这么多的经文基本相同，哎，也有人呢，也有一些这个解经家说，这个在以弗所书中的155节经文中啊，有75节以不同的相似程度出现在哥罗西书里边，哎，这个大家去可以参考这个丁道尔的以弗所注释里边所讲的内容啊。那这两本书之间呢，也有很明显的差异。哎，这个差异在哪里呢？第一点呢，这个哥罗西书啊是针对异端而写，它的这个变道色彩呀非常的浓厚。哎，以弗所书呢是为了阐释一般性的教会真理，以论述、解释、劝勉为主。哎，这是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啊。第一点。第二点呢，格罗西书呢，是一封写给指定的地方教会的书信，就是写给这个格罗西教会的书信，所以呢，他有详细的个人问安，而且呢，但是呢，以弗所书呢，它是有一种通函的性质，就是它可能是写给多间教会的。等我们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会讲到这一点。也就是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哎，忠心的弟兄，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以弗所那几个字啊，这个也许在最初的信件里面是没有的，就是到哪一个城市的教会，就在那个地方加上那个城市的名字，它可能是一种具有通函性质的这样的书信。所以呢，你读以弗所书，你注意到它没有太多的个人色彩。哎，没有太多的个人性问安呐，没有其他的书信里都有啊。那第三点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哥罗西书中有卓越的基督论教义，哎，那和这个哥罗西书中的这个，特别是1章的15到23节这个经文呢，我们要讲到，特别会讲到这些经文，它的基督论教义色彩极其浓厚，和这个腓立比书的5章的5到11节和希伯来书的这个，1章的1到4节，所有这些经文呢，都是新约圣经中基督论 最重要的内容，最重要的内容。那以弗所书呢，这个有重要的教会论教义，所以呢，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以弗所是在讲教会。哎，那这两本书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完整的图画，就是教会的元首在哥罗西书里边被特别的强调出来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呢，哥罗西书是在讲身体的头，身体的元首。那以弗所书呢，是在讲这个身体，哎，讲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哎，所以你注意它这两本书不同的这个要点啊，要点。所以呢，在哥罗西书中讲了一个宇宙性的基督，哎，创造天地万有，掌管天地万有，哎，这样的一位基督。那与以弗所书中的这个宇宙性教会之间呢，有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为什么呢？就是一位宇宙性的基督必然会有一个宇宙性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哥罗西书的写作时间呢，可能略早于以弗所书啊，略早于以弗所书。那下面全书的大纲呢，我简单的列了一下啊，这个信首问安语一章的1到2节就是问安，但是内容很丰富，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然后1章的3到8节就是为信爱望，在信爱望的这个框架里边，哎，为哥罗西教会的感恩与祷告，然后呢就是1章的9到14节就是为教会。为神的救赎作为、拯救作为而感恩，然后呢，15到20节呢就讲的无比超越的爱子，然后这个21到29节也是一章啊，保罗呢就是对哥罗西教会的劝勉和对自己职分的介绍，2章1到10节呢就讲到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呢，11到23节就讲的与基督同死同活，与基督同死同活啊，仗着十字架夸胜，不是与基督徒啊，基督同死同活。3章呢，就讲的基督徒生活的一种重要属灵操练，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在以弗所书第4章也讲的内容。这两部分呢，大家可以对照阅读。哎，然后呢，在3章18到4章1节呢。就讲到这个，在基督里所带出来的这个全新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人际关系中的那个新人的那种活法、那种样式啊，那种样式啊。然后呢，4章的2到18节就是最后的劝勉，就是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框架啊，一个框架。我们下边看这个经文了。1章的1到14节就是信守语、信守问安与感恩祷告。哎，信守问安语1到2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哎，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那这两节经文呢？弟兄姊妹可以和以弗所书中的1到2节也是问安语来对比啊，你要注意一下他们之间的异同啊。以弗所书一到二节，一章的一到二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前面提到提摩太这个地方只是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一开始我已经讲了以弗所这个地方呢，这是后来可能加上去的，信到了以弗所之后加上以弗所。或者是给这个老底嘉的时候加上老底嘉啊，但是呢，是写给圣徒的信，这些地方的圣徒的信，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就是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大家去这个来去对照一下这两处的经文，看看它有一些什么不同啊。那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要特别注意4个方面的内容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是 书信体的一卷书，哎，书信体，是典型的书信体。比如有作者，有收信人，有信手问安，哎，那第二点呢，交代了本书的作者是谁？作者呢就是保罗，哎，虽然提到提摩太，但是很显然是以保罗为主，因为提摩太跟保罗在一起，所以呢，保罗在写信的时候通常会加上跟他在一起的一两位主要弟兄的名字，比如保罗，有时候加上希拉呀，就是这样啊。那作者是保罗，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使徒的保罗，哎，也就是说他有来自于神的权柄，哎，因此呢，这封书信也有来自于神的权柄，哎，不可当做一般的书信来看待。也就是说，这封书信有着末世性的这个权威性特征，哎，末世性与权威性特征，它是神所漠视的，它是有这个权威性的这个一本书卷啊。那本书的读者，第三点就是让我们看见读者，读者呢就是在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那这一句话里边，你可以看到他在地理上的归属啊。那是哥罗西，哎，是哥罗西的地方教会。哥罗西在哥罗西的圣徒，哎，在属灵的地位上呢，他们是圣徒。注意这个字非常宝贵啊，是圣徒。在主内关系上来讲，他是保罗的弟兄，保罗的弟兄。那他们的灵性特征是什么呢？是有忠心，有忠心。哎，在属灵的归属，前面说地理上的归属，他是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啊，但是呢，在属灵的归属是在基督里，基督里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其实我常常说，保罗的神学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在基督里神学，在基督里神学。那第四点呢，就是这个问安语的神学内涵呢，这个也有好几点啊。首先呢，这个该书信呢有来自于神的权威，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哎，这个第二点呢，就是提出在基督里的这个概念，这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基督里边，神的整个救恩计划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悔改归信进入神的恩典也是进入到基督里边，圣灵也是在基督里边来建造我们，来造就我们，来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能够长成神所喜悦的生命样式。这些所有这一切，教会是在基督里来被建造，有根有基，所有这些都是在基督里完成。所以，在基督里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点呢？基督福音的两个重要概念，在保罗的问安语中常常被提到，一个是恩惠，恩惠就是恩典。恩惠与平安，恩典与平安。哎，恩典的这个核心内容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哎，那这个恩典呢，有一个特色，就是神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是我们所不配的。恩典这个意思就是白白的赏赐，是我们所不配的，所以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哎，那这个字它呢和怜悯连在一起使用。哎，怜悯呢就是我们配得的东西，比如我们配得永死，我们配得这个刑罚，但是呢，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这个重要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我们、替我们承受罪的这个结果，也就是死，承受神的这个公义的刑罚，所以呢，这个叫怜悯，恩典呢，就是我们不配得的，神就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并让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得到基督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是恩典的内容。平安呢，当然也是在基督里完成的，叫我们在基督里首先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一个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特质。就是经过与神和好之后呢，我们呢就有了一种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 那第四点呢，就是神是恩惠与平安的源头，从神归于你们，也就是告诉我们，恩典与平安的源头是我们的神。而且第五点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这个问安内容啊，它的神学内涵非常的丰富。那这地方特别说到，在哥罗西的圣徒，那这一群圣徒呢，这一群弟兄啊，弟兄姊妹啊，他们是一群和保罗没有见过面的基督徒，他们生活在哥罗西啊。保罗在本书的2章1节说什么呢？哥罗西信徒和老底嘉信徒都是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也就是说，这些教会不是保罗在这里这个创立的。哎，保罗和他们没有见过面，是谁创立的？后边我们会讲啊。那这个圣徒这个概念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啊。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如果你重生得救，都有了圣徒的地位。首先，他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从那些不信的人中，从这个世界中，从那些罪恶和这个灭亡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里边，拯救出来，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人。而且呢，他强调一个全新的生命本质和地位。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有了圣徒的地位。圣徒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已经完全成圣。成圣是一个过程。做圣徒呢，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地位，是他恩典的内容。是他把我们，是圣灵把我们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有了这个一个全新的生命本质和一个地位。那下边呢，他用一个字，就是说用一个连接词，带出一个解释性的短语。那这些哥罗西的，在哥罗西的圣徒，他们是一些什么什么人呢？他们的灵性上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有忠心呢，也可以译作有信心啊。那这个字呢，这个 pistois 这个字呢，就是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弟兄，在基督里有信心的弟兄，或者是忠信，用忠信也很好啊。那这个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这是一个比较短的祝福语。通常在保罗的书信中啊，你看这个以弗所书那个祝福语里边就有这个，包括和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比较短的，就是单单是神我们的父，通常会还加和主耶稣基督。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啊。那下边呢，我们就要看。这个两处的祷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讲这个，把这个祷告的内容两个层面的祷告讲完。如果时间不够呢，我们就只讲一个层面，因为它内容太多啊。先看这个祷告，1章的3到8节是保罗为有信、有爱、有望的哥罗西教会这个的圣徒来感恩、来祷告。第3节说到，3节到8节啊，我们看一下。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注意说到信心啊，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信心、爱心、盼望，这盼望呢，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结果增长，这都是福音的这个特征啊。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注意这个"真知道"这个说法啊，也是保罗特别喜欢用的词啊。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好，我们就先看到这个8节啊。现在呢，我们看见的这个是3、4节啊，讲到一个因信而爱的原则与生活方式。 在基督里有信心，然后呢，去爱弟兄、爱姊妹，爱弟兄姊妹啊，爱这个教会里边的每一位属主的儿女，所以是因信而爱的原则与生活方式。那这是三四节让我们看见的内容。那这个原则呀，提醒我们如何活出信爱望的生命特质。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这个原则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从信到爱。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感谢，注意啊，保罗的感谢是由常常为你们祷告所伴随的，所伴随的。那我们所感谢的神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注意啊，前面说这个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但是呢，当说到主耶稣基督的父的时候，保罗是特别的从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里边来说的，说到基督的父，那是说到父神，父神，那神是我们的父，那跟我们是构不成三位一体的这种关系的，只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由于被基督救赎，我们成了基督的兄弟，有了这个神儿女的地位，但是呢，当说到主耶稣基督的父，保罗是对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呀。它的区分是很严格、很清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保罗讲到基督徒生命中的几个很重要的特质，这是我们学这些经文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是信心，也是爱心，也是盼望。注意这个4到5节中的这个信、爱、望的这个架构啊。那从福音里听到盼望，又因这盼望呢，而对基督更有信心，对众圣徒更有爱心。他这几点，他是互相的这个互相促进的啊。因为有盼望，所以呢对基督就更有信心；因为有信心，所以呢对圣徒呢就更有爱心。他是因为对基督有信心，对圣徒有爱心，活在这样的一种团体生活里边。我们就是活在盼望中，因为这是福音向我们所表明的。注意这几点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保罗很喜欢，将基督徒的信仰与生命的这个真理呀，关乎我们信仰生命的真理呀，放在信爱望的这个架构中啊来讲。除了哥罗西书，1章的4到5节，保罗在其他书卷中啊都有这样的架构。注意啊，特别是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那地方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今天盼望主的再来，当主再来之后，保罗说，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如果我们见到主的面，我们不再盼望主的再来，对不对？这个望呢就不需要了。那我们活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基督。可是我们当我们与基督同在的时候，那这个信呢，它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要求啊，也不像如今这样的强烈，或者是啊，但是呢，这个爱这个东西啊，它会一直长存呐，一直长存啊，一直永存。所以呢，这个地方说，其中最大的是爱。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2到3节，我们看到啊，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在信心里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在爱里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你注意到这个信、爱、望，这样的一个架构。哥林多，对不起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8节也是这样说的啊。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也是把这个末世论的真理呀，放在信爱望的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架构中啊。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就是保罗特别喜欢使用这样的一个新爱望、新望爱，哎，这样的一些这样一个架构啊，来把这个重要的信仰真理呢，都告诉我们。第四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那在这一节经文里，我们看见这个信爱望的前两点就是信心和爱心。但是呢，这是有这个听见带动的一个句子啊，听见这个字呢是一个分词。保罗在这里用听见，就不是他亲自在那里经历的。注意啊，这个听见啊，从谁听见呢？后边我们知道是从伊巴弗那里听见的啊。听见，来表明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为什么感谢神呢？是因为我们听见了，听见什么呢？听见了你们的信心，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心。这可能都是以巴弗向保罗所描述的这个哥罗西信徒的这个状况啊，在基督里他们的信心非常的美好，而且呢，向众圣徒有爱心，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非常真实，非常浓厚，哎，非常的这个让人得激励，哎，得激励。保罗用听见而不是用看见呢？主要是根据其他同工，哎，关于哥罗西教会的报告，听见。但此处呢，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提出了一个因信而爱的原则，因信而爱，这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啊，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真理原则。这个真理原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信。我们爱，我们因信而爱，因信而爱。这个，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曾经这样说啊，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注意到他说那句话：“如果你的信心不能使你生发出仁爱来，你的信心可能是不真实的，不真实的。”哎，如果你说我对基督有信心，但是呢，对众圣徒没有爱心，在弟兄姊妹中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你的这个信心呢，很可能不真实。因为保罗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生发出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否则你的信心没有功效。注意这个因信而爱的这个原则啊。刚才我们说这个哥罗西书和这个以弗所书有好多经文呢，都是相同或者相似的，所以在以弗所书1章15节，我们看到，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都也说到这个信主耶稣爱众圣徒，和这个哥罗西书这个地方的经文意思差不多啊。信从主耶稣和亲爱众圣徒，它之间有因果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信心生发真爱心，真正信从主耶稣的人呢，也一定是有亲爱众圣徒之行为的人。你很难看见一个对基督有真信心的人，他是没有爱心的人。那我们注意到，在很多的这个教会历史上，那些圣徒啊，比如我们说这个，我们说这个。一些到中国大陆去的宣教士啊，宣教士，这个昨天我和王师母去看望了，一位老宣教士，一位伯母，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个戴德生的这个四世孙的，这个孙媳妇儿，也就是戴绍曾牧师的夫人，他就在芝加哥住，我们昨天专门去看望了他一下。他又讲到这个，他们原来在中国生活的这个情况啊，在中国生活的情况，你就从他们的言谈举止里边呢，你可以看出他们那种对中国人的那个爱呀，那个爱灵魂，中国灵魂的那个爱心呢，是从他们对基督的那个信心而来。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是那样的纯，那样的真实，以至于他们对人的爱心也是那么真。那么真，那么纯，那么纯， 那也是在前些时候不多，大概1个月左右啊，我们见到一位这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位宣教士，美国宣教士啊。那这位弟兄呢，这个他在那些最艰苦的环境里边在服侍主，西南的那些大山区里边啊，非常艰苦。一般我们这很少有人到那个地方去。今天很少人一说宣教呢，常常到这个校园里去呀，到城市里去呀，但是呢，很少有人现在还到那些老宣教士。这位宣教士的爷爷，他的墓地就在那些大山里边，所以呢，他被主的爱，所感动着，到了那里去服侍。他说：“我爷爷爱中国人，我也爱中国人。”但是呢，所有这些爱呢，都是由于对基督的那个真性情，所带出来的、生发出来的这种爱心，很真实、很感人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提出了一个因信而爱的这个原则，要特别注意啊。那在这个信心和爱心的这个因信而爱的，这个信仰原则和生活模式里边呢，我们要思考，2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就说到信心啊，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们要去问自己一些问题啊，我们是否借着福音，我们的信心也不是我们里边产生的，是借着福音对基督有了真实的信心。我们是否借着福音对基督有真实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需要在很多的方面落实下来的啊。那我们是不是信圣经是神？这不是说啊，这是信圣经是神完备的启示之道。这个信心都是要落实的啊，不能说我信耶稣这一句话就解决了。你信不信？这个神所启示的完备之道就是圣经，信不信圣经就是规范我们的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原则，对我们是有绝对权威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教会的神学教义、宗派的神学教义、教会的信仰原则、教会的建造规范、基督徒的信仰原则、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这些规范，都要降服在圣经的绝对权威之下。你信不信这些东西？信不信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在他的主权之下？他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顺服的，让他做主。所有这些呢，都要包括在信心里边啊。这是需要我们问自己的一些问题啊。那第二点呢？我们的信心有没有使我们生发出真实的爱心？因着爱，因着信主，我们就爱主，爱失丧的灵魂，然后弟兄姊妹彼此有真实相爱的心，真信心带出真爱心，我刚才说的那些宣教士，他们都是因为爱主而爱失丧的灵魂，无数的宣教士死在中国，实际上呢，他们都是因信而爱，被这种爱所推动着、催逼着，然后到了那些最艰苦、最艰难的环境中，然后在那里舍命为主，舍命为失丧的灵魂，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去需要思考的啊。好，现在我们看，这个祷告的第二点呢，就是神在天上为我们所存的盼望，这是第5节的内容啊，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的道上所听见的，那这一节呢就讲到盼望了，第4节讲到了信心和爱心，现在讲到盼望啊，讲到盼望，这个地方说到存在，就是施威纳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在基督里边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呢，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个存在呀，它的意思就是 持续的被保存在天上。那这个盼望啊，注意啊，这个地方讲法很有意思。我们有没有盼望呢？我们是有盼望的，但是这个盼望呢，是谁替我们保存着的呢？这是神一直为我们保存在天上的，保存在天上的。而且呢，这个被神保存在天上的盼望，为我们保存在天上。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在哪里呢？这个盼望现在在神为我们保存在天上的盼望，保存在天上的盼望，而且呢，这个盼望是我们预先在福音真理的道上已经听见了这盼望的内容。当我们了解了福音真理的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我们的盼望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的盼望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主还要再来。然后，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复活，身体复活，身体得赎，身体复活。然后呢，这个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被定罪。信的人呢与主永远同在，这个不信的人呢就落入永远的刑罚里边去了。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啊，这个。那这些道理呢，在福音真理的道上都已经向我们讲清楚了，讲清楚了。所以，我们是从福音真理的道听见的。当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了这些内容。而且这个地方也说的是预先听见啊，预先听见，先前已经听到，之前已经得到了这个关于盼望的消息啊。那在这节经文里边，你注意有一个很完美的表达。关于福音真理的完美表达啊，就是福音真理的道，福音真理的道。那这个短语啊，非常非常宝贵啊，因为它提到了道，提到了真理，提到了福音。那这三个字啊，实际上是意义相等的词。我们说道就是真理，我们可以说真理就是神的道，我们可以说神的道就是福音，我们可以说福音就是神的道。这几个字它有相等的意义啊，都是指着神对他自己、他自己美善的属性、他自己的救恩计划的那个完美的启示。那我们的盼望呢，就是在这个福音的真理的道理。我们听见福音就有了盼望。我们听见了福音真理的道，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盼望。这是保罗的意思啊。好了。第六节，我们看到的是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在信爱望的架构中，保罗为这个哥罗西圣徒而有的感恩和祷告。那下边第六节呢，说到福音的广传，你是在这个福音真理的道里边，听见了盼望。那这福音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下边就开始讲福音的广传结果与增长。第六节讲这个内容啊。福音真理的道，然后就讲到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好，这一节开头的这个有一个分词短语啊。传到你们那里，他是在修饰前一节的那个福音，你们在福音真理的道里边听见了这个盼望，那这福音呢，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福音啊，传到你们那里，传到你们那里的福音，这个传呢，注意这个传，这个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传福音，英文叫做 spread 啊，传播福音。它不是那个字啊，它用的是另外一个字。那这个字呢，它是强调福音呢，来到哥罗西信徒那里。这个福音本，它这个传特别把福音本身的那些特质啊表达出来了，说明这个福音呢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它是活泼有力的，活泼有力的，好像这福音是活的一样，它自身是活泼有力的。 而且呢，它持续的对哥罗西这个信徒的生命产生影响。这个船带着这样的一种意思啊，它不是一种人的口普普通通的，我把这个福音告诉你而已，它是把这个福音自身的那一个活泼有力，能够在人中间产生这个生命影响的那个力量表达出来了。这个船很有力量啊，那这个活泼有力的福音呢，不但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而且不断结果增长。所以这个地方的普天之下，它不是讲全世界啊，因为你在当时的这个书信中说到普天之下，它主要是指这个从耶路撒冷到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地区，哎，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中海周围的那个地区啊。所以这个普天之下，我们要特别的解释一下，不包括我们中国，哎，不包括这个东亚，不包括。美洲啊，什么南美啊、北美啊，不包括这些地方，主要是那样的一个区域啊，那样的一个区域。下边说到这个福音呢，结果，那这个字呢，告诉我们福音自身具有一种持续的结果子的特质，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我们真正的传福音，在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对福音有这个信心。这些经文都是在告诉我们福音有什么特质。福音就像一棵果树一样，它自身是会有结果的能力的，结果的能力。它这个结果的能力不在乎我们有没有给它这个施肥浇水，因为它自身施肥浇水呢，会使这个果树结果，结得更美，或者是更有效，但是呢，它自身是有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福音也是这样，它自身有一个结果的能力。当然，如果我们不传福音，那福音别人听不见，这个结果的能力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所以呢，我们要相信福音里边有一种自身结果的这个特质，只要我们真正的在传福音。福音就可以在人的生命里边结出果子来，这一点我们要有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诚诚实实的去传福音，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相信福音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十字架的道理吧，和福音都可以划等号的啊。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所以，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的、诚诚实实的。完备的去传神的福音，你要相信福音自身进入人生命中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结果子的能力，它有改变生命的力量，它自身有这个力量，不是因为我们传它有了这个力量，而是它自身有这个力量。我们传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一个托付，我们必须这样做。保罗说，如果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已经托付给我了。如果我不传，我就有祸了。这个托付那个字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站在一堵墙下边呢，这个墙倒下来了，你必须扛着它，要不然的话，它就会把你拍在那里。这个福音也是托付下来，就是这个意思，放在你这儿了，你必须承受。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当然，你去传的时候，福音自身它有结果子的特质，进入人生命，改变生命，更新生命。引人悔改，特别是圣灵借着福音在人心中做工，结出这个生命、新生命的果子来，新人的果子来，注意它的特质啊，然后增长。注意这两个字啊，结果是现在式的一个动词，意思就是持续的。所以我在说有一个持续的结果子，它不是说今天结，明天不结，只要福音在人心中，它会持续的结出果。增长也是一样，也是现在是这个动词，但是它是被动的啊。这个被动的说明这个增长这个工作呀，它是圣灵的一个特别的工作，圣灵的特别的工作。那这个增长啊，这个持续的生长或者持续的增长啊，它不是一个单单的这个数量上的增加，它是质量上的这个增加增长。所以呢，这个增长包括数量和质量。今天我们好多的教会啊，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增长理论呐，这个在宣教学中有一种所谓的增长理论呐， 这个在教会建造中有一种增长理论，可是这种增长理论呢，是强调这个人数的增加，没有强调生命质量的增加。但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增长啊，和他们现在这个人的所谓的这个增长理论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所谓的这个 mega church，就是大型教会、巨型教会啊，动不动就是2万多人或者一两万人、一两万人的教会。在美国，这叫做 mega church，mega church。但是呢，这些增长常常追求的都是人数的增加。哎，人数的增加，虽然有2万人数，但是这教会不一定是主的真教会。哎，比如那个 Joe Austin 的教会，他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但是宣讲的是成功神学，哎，没有宣讲付代价、做付代价的基督门徒，没有按着主的命令。舍己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哎，都是不具备这样特质的人。而且呢，很多的人他们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8节所讲的内容，注意啊，那个地方描述了成功神学的那样的一个本质，哎，那样的一个本质。凡是在这种成功神学的信息里边，去过所谓教会生活的人呢，实际上他们是走上一条信仰的歧途。虽然有几万人的人数，但是呢，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边，他不一定是基督的真教会呀。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杜甫，是今世能看得见的这个物质意义上的祝福。那这些东西都不是圣经里边所描述的基督真教会以基督为元首的那个教会的状况。哎，注意啊。所以呢，这个都不叫增长。你说人数增加，再增加几万也都没用处啊，没用处。要注意这个。所以这地方增长是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增长。哎，那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边，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容啊，《使徒行传》12章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哎，日渐兴旺，神的道从传的那里开始，就是一直兴旺起来了，所以叫做日渐兴旺。它是一个字，但是呢，译作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越发广传啊。那这个兴旺这个地方呢，就是这地方的增长，是神的道带动起来的人数和这个生命质量的双重的成长。所以这个啊，那这是圣灵的工作。注意，还有一点我要讲一讲啊，圣灵将神的道的奥秘呀、与丰富逐渐的揭示出来。你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个增长不是说神的道以前不够，哎，然后呢，又开始增长了，神的启示不完备，又开始再启示，不是这样的啊。这个神的道的本质是不变的，但是呢，你注意它显在人心中的内容啊，你越是完备的传，你越是持续的传，神的道在人心里的内容啊，就越来越丰富，哎，你。刚信的时候，你了解的福音和你今天信主10年之后，如果是你是一个追求成长的、渴慕神话语、追求成长的基督徒，那10年前和今天你对神的话语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了，对福音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呢，福音的本质有没有改变呢？一开始进到你里边的福音还是福音，哎，福音的本质没改变，但是呢，经过10年、20年。甚至30年之后啊，你对福音的认识，你对福音的经历，哎，无论是客观层面，无论是主观层面，都不一样，是吧？所以呢，道的本质不变，但是显在人心中的那个内容啊，越来越丰富，它的影响力啊，越来越深刻啊。最后呢，教会的建立与兴旺，这个成为福音兴旺的见证与外显。福音本身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福音在主的教会里边产生功效的话，教会的建立、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兴旺，只是这个福音工作的一个彰显、一个外显、一个见证，这个特点啊，这个结果和增长，哎，结果和兴旺。那下边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注意这个地方，保罗是说对哥罗西信徒来说有一个日子。神恩惠的日子有一个日子啊，对他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哎，有一个起点，这个日子是一个起点。哎，因为从那个日子开始啊， 他们听见了福音。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从那个日子开始，他们听见了福音。那这个太重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们听见福音的那个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如果你听见福音，神给你悔改的心，你愿意听信福音，悔改归向基督，你就有福了。当然，福音也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啊。我上一次在传道人培训的时候，已经讲到福音的另外一个特质。福音的特质呢，有拯救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层面，它也有审判的一个层面。有时候有些人越听福音，心越刚硬，所以保罗说，我们在这等人，就成了这个死的香气，叫他死。就是有的人呢，越听福音呢，他就越刚硬，以至于最后拒绝福音而选择灭亡啊，真的灭亡。或者是因拒绝福音，神就把他送进了这个永远的刑罚里边呢。所以呢，这个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的救恩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一个点。我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对福音的这个回应，对我的人生，对我的信仰来说太重要了。圣灵给我信心，让我听信福音，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完全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叫他来引导带领，帮助我这一生活在他自己的怜悯中，太重要了这个日子啊！所以对格罗西信徒来讲也是。有一个日子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从那个日子起，他们听见了福音，而且呢，借着福音，他们实实在在的真知道了神的恩惠，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真知道神向他施恩的那个日子，恩惠就是恩典啊。那这句话呢，实际上有两点可以去想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格罗西教会被建立的两个起点，一个时间上的起点，就是那个日子，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你们听见了福音的那个日子，那个是就是格罗西教会建立的一个起点，然后呢，第二点呢是讲的根基，一个是时间日子，二是根基，根基是什么呢？就是听见福音，并且借着福音确实真知道神的恩典。对神的恩典有了真知识、真认识，要不然的话，没有这个真知识、真认识对神的恩典，神恩典的这个中心内容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赎罪，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亡，脱离律法的权势，脱离撒旦的权势，与神和好，进入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您的内容，所以呢，那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呢，这两个起点，一个是时间上的起点，就是那个日子，听见福音的日子；一个是根基上的起点，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对神恩惠的真知识上面。格罗西教会是这个状况。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呢，落实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种状况，也是这种状那第四点呢，祷告中的第四点啊。这个地方，保罗就提到了这个基督中心的执事以巴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在我们中国教会中国家庭教会里边，也有一位叫做以巴弗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吴维尊，吴维尊老人家。那这位老人家他起名叫以巴弗，他也是就是想做基督中心的执事，想做福音忠实的执事。所以他的见证呢，大家大概都知道啊，知道他为主的缘故，在牢里边坐了很久，那政府呢要让他这个写这个悔过书，就是说他不参加三自啊或者什么的，是这个犯了罪呀什么的，他说我没有罪，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要继续关押我的话，我还是愿意待在牢里边，但政府后来就是连哄带骗把他从牢里赶出来，他就在那个监狱外边的搭了一个小，大概建了2间小房子，就一直住在那里面。所以呢，这个他的见证呢，常常被称为是这个大墙外的 这个传道人，大强就是监狱啊，监狱外的传道人。他就是在过去的那些年间呢，回答中国家庭教会弟兄姊妹所提出的很多的问题。他的这个提出的问题那些书信呢，整理了大概有将近3卷吧，厚厚的一大摞东西。他在过世之前呢，他有预感，也知道主要接他的时间到了，所以呢，他就整理了这个厚厚的这个一大摞，然后呢，把它复印出来，托人带给《生命季刊》。那《生命季刊》现在已经出版了这个《以巴弗文集》3卷本，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3卷文集呀，就是回答很多弟兄姊妹的那个教会建造、生命成长啊，如何面对这个当时的这个苦难环境啊、挑战呢、啊？这样的一些书信呢、啊，非常的宝贵。我觉得是中国家庭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神学著作之一，非常宝贵，可以和王明道先生的文集，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家庭教会领袖的那些作品呢，放在一起来去学习、来去了解的。看了这些东西呀，我们对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处境啊，他的神学、他的信仰啊、他的经历啊、他的历史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这是中国的以巴弗。我说到这个圣经的以巴弗的时候，就想到这位老人家啊。那保罗在这里称以巴弗是基督中心的执事啊，中心的执事。第7节说到，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也就是说前边那些。在基督里的信心呐、啊，对众圣徒的爱心呐、啊，因听在福音里听见的盼望啊，神在天上所存在的盼望，所有这些那么重要的信仰原则和真理呀、啊，保罗说是从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所以呢，这一节呢，要说明哥罗西信徒啊，是从谁听见了真知道神。神的恩典的，是从谁那里听见并且真知道神的恩典？是从以巴弗那里，他们是从以巴弗所学的。那这位以巴弗啊，是我们所亲爱的，是与保罗和提摩太一同做仆人的，注意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所创立的，他的创建人呢，很可能就是这位以巴弗。以巴弗可能是最先把福音传到哥罗西的传道人，也可能是哥罗西教会的创建者，我们只能根据这个圣经里面所提供的信息来做这样的一个推测啊。至于这位以巴弗是如何接触到福音的，圣经里也没有记载啊。但是呢，你注意哥罗西呢是地处弗吕加省，弗吕加省，《使徒行传》第2章呢。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有各处去耶路撒冷的人，也提到这个有弗吕加人，就是从弗吕加去的这个，去的这个犹太人吧，或者是这个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啊，这是使徒行传2章10节提到弗吕加人。那哥罗西呢，就是在弗吕加这个区域里边。以巴弗当时呢，说不定啊。是否也在其中也不可知啊，我们只是猜测啊，因为这个只是圣经里提供一些可能性。也许呢，那些听了彼得的讲道感到扎心呢，并且愿意悔改受洗的人中呢，就有这位以巴弗。那以后呢，他更是回到哥罗西城，将福音传给哥罗西人，建立了哥罗西教会。那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呢。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啊，有2年之久，这是《使徒行传》19章啊，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保罗呢，以弗所为中心呢，在亚细亚传道，所以呢，他可能这个以巴弗也是在那个时候听到了。保罗所传的福音，这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哥罗西呢，离这个以弗所并不太远。我刚才说160公里， 哎，虽然看上去很远，但是呢，格罗西当时还是一个商业中心呢，有5条公路从那个地方经过以弗所，这个所以呢，那个格罗西是四通八达的，那当时啊，当时四通八达，所以离以弗所也不能算是太远，在以弗所在那时可能是在以巴弗在那个时候听见保罗所讲的福音，回到格罗西再传福音建教会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以巴弗与保罗的个人关系呢？如果是这个第二种可能性的话啊，他和保罗的个人关系也可能是从那时候建立的。哎，从保罗听到了福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当哥罗西教会啊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到罗马去找保罗来寻求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啊。所以保罗呢对以巴弗有很高的评价，说他为哥罗西信徒做了基督中心的指示，所以在保罗的信受问安语里边呢，这个"中心"这个字啊已经出现了，说哥罗西信徒是有忠心的弟兄，有信心的弟兄，或者有忠有信，包括忠信、忠实、相信，翻译啊。那这个地方又说他们的传道人以巴弗是基督中心的指示。可见呢，以巴弗的这个忠心呢，对哥罗西信徒的忠心，它是有影响你传道人如果是忠心的，是有信心的，是忠信的传道人呢，这间教会呀，你就可能带出一个对基督有忠信的、有忠心的、有信心的教会。如果一间教会里的传道人，他不是忠信的，他不是有信心的。比如一间教会的传道人，他跟不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他在教会里边不敢这个完备的、勇敢的传福音，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都是胆怯的，哎，都是胆怯的。你怎么指望弟兄姊妹能够勇敢的来效法他们的传道人，向人传福音呢？那不太可能的啊！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我们教会中，我们是指，比如啊，一些教会里边有些传道人并没有忠心，但是呢，也不排除在这个教会里还有对主忠心的弟兄姊妹。哦，当然不排除。可是呢，一个有忠心的传道人，一个勇敢传福音的传道人，一个愿意为传福音舍命的传道人，他会点燃整个教会，会点燃整个信徒的那个属灵生命的热情，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这个以巴弗这位对基督有忠心的执事啊。他的这种忠心，他的这种忠信呢，影响了哥罗西的这个信徒。所以保罗说，这个哥罗西有忠心的弟兄。哎，下边说所学的，他是从他所学的啊。那这个学呢，就是意思就是从某人学到了某事，或者了解了什么东西。哥罗西信徒从以巴弗学到的，已经在第六节说过了。说过了，就是借着听见福音，认识了神的恩典。以巴弗把福音带到了哥罗西，然后呢，他们听见福音，借着福音就真认识了神的恩典，真知道了神的恩典。因为听见福音这个日子和真认识神的这个起点，就成了哥罗西教会建造的一个开端。信徒就从那个时候，生命开始，教会开始建造，生命开始成长，后来成了这个对基督有信，在对信徒有爱，然后呢，在福音里听到了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有信、有爱、有望的这样的一个信徒群体。那第八节说，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以巴弗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那这句话里也非常宝贵啊。刚才我说到这个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有很多相同的这个经文内容啊，但是呢，这两本书啊，有一点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啊，哥罗西书啊，这个地和这个以弗所书提到圣灵的次数啊，有很大的不同。 以弗所书155节经文里面大概有12、13次提到圣灵，提到圣灵，所以教会的建造啊和圣灵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但是呢，在哥罗西书里边也只有这一节经文提到圣灵，其他地方没有再提到啊，并不是说圣灵的工作不重要，但是这地方非常重要，这一句话已经把很重要的内容就说出来了，说到信心、爱心、盼望，那这地方特别强调，你们的信心是因圣灵所存的，是在圣灵里的，或者借着圣灵而有的这个爱心。以巴弗把这个告诉了我们。那这个就是说，这一点对保罗说是相当重要的，以巴弗对以巴弗来说也相当重要。就是说，把爱心的这个状况对保罗来讲说。在第4节中呢，使徒说他因听见哥罗西信徒向众圣徒的爱心感恩祷告。那这里他说是以巴弗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显然呢，这个时候啊，以巴弗从哥罗西啊，就是保罗在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啊。以巴弗从哥罗西到了罗马，为什么去呢？从后边的书信里边，我们可以看见哥罗西教会所遇到的这个信仰危机啊，开始遇到信仰危机，比如异端呢，诺斯替异端呢，早期的诺斯替异端宣传错谬的这个基督论教义啊，这些东西对教会它是会有很有这个那种影响力啊，错误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个以巴弗大概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唯有找到保罗，才能够找到这个解决教会危机的这种答案。所以呢，他去找的罗马，到这位使徒这里寻求帮助。他向保罗呢，很客观地介绍了教会的状况。先是讲到哥罗西信徒，他们是有信对心对基督有信心的，有爱心的，有一种盼望，神在天上为他们存留，而且是在福音真理所听见的，很客观地讲了这些内容啊，也讲到他们听过福音，对神的恩典也有真实的认识。那以巴弗呢，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了哥罗西信徒的爱心，指出这个爱心呢，是靠圣灵而生发出来的。为什么特别提到圣灵呢？因为圣经里面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罗马书里边啊，讲到圣灵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的那一位，圣灵是把神的爱，圣灵在那个地方是把爱浇灌在我们里边的那一位，而且呢，圣灵自身就是爱的源头，所以第5节罗马书5章5节说的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15章30节，他说到圣灵的爱，我们靠着圣灵的爱，所以呢，在这地方说到，在圣灵里他们的爱心。好，我们这个大概没有办法把这个9到12节讲完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好不好？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10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我们这一次呢就讲到这里为止，下一次呢我们再讲这个9到12节的内容。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提出来，好不好？
群友们在这个王牧师，你其实可以再讲10分钟，因为他们群友们在你讲课的时候问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跟这个课本身没有啥联系。我
哦，
觉得
好吧。
你讲一下更好，你讲10分钟吧，你讲的比他们问问题少。
那好吧，那我们就接着讲，好不好？如果讲不完呢，我们就，
对，
留在
讲
下
不
一
下
课再
来，
讲。
行，你继续
好，
讲，
现
我
在
觉
我
得
们呢要讲这个保罗祷告的第二方面的内容了。所以从3节到14节都是保罗在为哥罗西信徒祷告，感恩的祷告。现在呢是为哥罗西信徒 属灵生命的长进、成长祷告，9到12节。9节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又说到听见，哎，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这句话相当重要，相当丰富啊，相当丰富。如果3到8节是一段感恩性质的祷告，那么9到14节呢，就是一段祈愿性质的，带着祈求、带着一种愿望这样的性质的祷告。为什么祷告呢？为着哥罗西信徒属灵生命的长进与成熟而有的祷告、祈求。哎，保罗为他们感恩，为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在天上所存的盼望、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个盼望来祷告。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呢，在保罗看来呢，他还是祷告的一个层面。现在保罗要进入到更深的层面，为他们的这个属灵生命的长进和成熟的祷告啊。当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包括提摩太吧，从以巴弗那里听见，还是听见啊，哥罗西教会的情况之后啊，他就开始了祷告和祈求。那保罗的反应，你注意这个地方，我们听见之后呢，保罗不是马上提供答案。哎，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呢，一听到教会提出有什么问题，我们马上就想给人家一个答案。但是保罗他的反应是什么呢？马上就开始了祷告，就开始祷告。注意啊，祷告和祈求，而且呢，他的祷告祈求是不住的，不住这个字啊，再加上这个祷告的这个现在时，这个动词啊。就成了一个不住的、持续的，持续的祷告。那这个描述啊，其实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一个描述。它表明什么呢？它表明，这保罗为教会代求啊，实际上是他的一个生命特征。使徒有一个生命特征，就是为主的教会祷告，不住的祷告祈求。就是祷告是他的一种生命形态。是他的一种侍奉形态，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来说太重要了。哎，你有没有一种祷告的这种生命形态？对，用这个祷告的生命形态在服侍你所牧养的教会，你为你的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家庭或者侍奉所有东西，你付出了多少祷告的代价？哎，你遇见的问题很多，但是你付出的祷告的代价有多少？哎。那我自己呢，就是前几年呢，在一间教会做一些牧养上的学习啊。那我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如何为我所牧养的神托付我的这间教会弟兄姊妹来祷告。我常常在一个星期里边会有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有长有短啊，我会提名为教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来祷告，来祷告。我为他个人的与主的关系，为他的生命状况，为他遇见的难处，哎，为他们来祷告。每一个人，哎，提名，我就求主帮助我，能在那个时候就是想到每一个人的名字，那我有一个办法，怎么记住这些人呢？我就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弟兄姊妹通常在教会里边聚会的时候都是坐在一个地方，差不多都是固定的啊。那我就根据他们坐的位置啊，我就去联想他们，这些人的名字啊，然后呢，我就挨个一排一排的，可以说是哪些人坐在第一排，哪些坐在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有的人喜欢老是坐在最后边，但是呢，我也记住了他们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所遇见的信仰危机，为他们遇见的家庭危机、侍奉上的危机、难处，他们生长中。生命成长中的喜乐，他们所有的这个侍奉的热情，有感恩的，有代求的，那我觉得这样的属灵操练呢，对我来说啊，在牧养教会中啊，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那这个呢，也是我从这个像使徒们这样的榜样所学习的。保罗在这里就是说，听见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开始了他的祷告，祷告祈求，而且是不住的。 这个字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虽然是一个否定副词啊，不住，那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它一个牧者的这种生命形态、生命特征何等的宝贵。也就是说，他有时候不祷告呢，他就是一种很难过的状况，就是为信徒祷告持续不断、欲罢不能的一种状况。你在那个祷告中，为信徒祷告中，你感觉到甘甜，感觉到甘甜，你感觉到这个圣灵与你同在的喜乐，就是这样。那祷告呢，就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直译过来就是愿你们用各样的智慧和属灵的领悟力，悟性就是领悟力呀，understanding，对啊。然后呢，愿你们用各样的智慧和属灵的领悟力，使自己被神旨意的真知识所充满。这地方又提到真知识啊，前面说真知道他恩惠的日子，神恩惠的日子，都是强调真知道、真知识。有的是动词，有的是名词啊，使你们被神旨意的真知识所充满。那这个是保罗祈求祷告的目的。不是说祷告你们，能如何能吃饱肚子啊，能过上这个舒适安逸的日子啊？你们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保罗通常很少为这些东西来祷告，和我们今天的很多传道人的祷告不一样啊。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常常是，哎呀，我们要搞聚会了，要烤肉聚会啊。前几天我去一间教会讲到，他们就分享，他们花了多少时间组织了一场烤肉聚会，烤肉聚会。很高兴说一下来了100多人，大家吃得很舒服。但是呢，第二天聚会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新人，就是没有一个参加吃肉聚会的人来到教会参加这个主日敬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用肉是吸引不住人的，唯有用福音才可以抓住人心。因为罪人呢，你用肉去解决他这个悔改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做多好的烤肉都不行的，唯有福音，我不是说，这样的一些活动完全不能举行，除非你有清楚的传福音的目的，而且呢，你有传福音的这个动机、动力，借着这样的一些场景来传福音，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如果当然让他吃烤肉而没有福音内容的话，他吃完烤肉一抹嘴就走了，跟不来的，不来。免费的烤肉嘛，他当然可以来吃。可是呢，当你要让他听福音，让福音进入他的心里边，扭转，他让他悔改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不愿意了。对呀，所以呢，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保罗祷告的目的是很清楚。虽然保罗只是从以巴弗那里听见哥罗西教会的情况，但是啊，从以巴弗所谈的状况，因为我们从这哥罗西书后边的内容里边就知道，以巴弗向保罗所谈的不单单是，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和他们所有的盼望，不单单是这些内容，而是他们教会已经开始受到了一些错谬的道理的冲击，所以保罗呢，听见以巴弗所讲的这些情况呢，他这个使徒他是有敏锐的属灵洞察力的啊，所以他看见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啊，在对神旨意的真知识上，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差派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赎罪祭、做挽回祭，然后挽回神对罪人的愤怒，以至于罪人可以与神和好，进入到神的恩典，然后呢，教会被建造在地上，成为神的荣美的身体。那这个是神的旨意啊。但是呢，以弗所，对不起啊，哥罗西信徒的教会可能对神的旨意的真知识，尤其是对基督的位格与工作的认识上，基督到底是谁呀？基督做了什么呀？为我们做了什神的作为是什么？可能呢还十分欠缺，这是保罗意识到啊。所以保罗的祷告呢，开始从前面的感恩呢， 从前边的感恩开始转向，为他们拥有真知识来祷告、来祈求。注意这个转变，这个祷告有一些转变啊，开始转向为他们拥有真知识来祷告、祈求。那这个真知识啊，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中这个不能缺少的东西，缺少了生命没法成长。就像一个身体没头，教会没头，教会就不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以基督为元首。如果你不认识这样的一个真理，教会就成了一个无头的状态，教会就不是基督的教会，不是真教会。注意这个所以呢，这个真知识这个概念呢，是保罗很喜欢用的概念。保罗很喜欢，而且很常用到的一个重要概念，我盼望弟兄姊妹特别了解。实际上呢，这个希腊文呢，这个并没有“真”这个词，这个希腊文实际上就是知识带了一个形容，带了一个定冠词，这个 ten epignosin epignosin 那这个字呢就是知识，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加上一个真知识，我觉得加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这个知识讲的就是它的真，就是它的纯，就是它的纯，就是完全是由神所启示出来的，对我们的信仰生命至关重要的一样东西，一样东西，关乎它的这个是关乎基督救恩的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呢，加上一个真，非常好啊，非常好。那使徒呢，非常喜欢使用这个概念，非常重要。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真知识就是完全而准确的拥有对神、对基督的真知识，或者完整而准确的认识神或认识基督。这就是这个真知识的内容，完整准确。这个圣经怎么启示基督，我们就照着圣经的启示去认识它。不加添也不减少，不加添也不减少，这就是掌握了关于基督、关于神的知识。神怎么自我启示，我们就怎么认识他。神在圣经里启示他自己是自由拥有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公义、是圣洁、是信实的神，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是全知全在全察的神，是威严、有威严、有权柄、有能力的神。是不改变的，是可敬畏的。那我们就照着神自己对他自己的启示来去认识他，来去拥有这种真知识。好了，那我们就算是认识神了，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那基督也是一样，基督他是谁？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然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做了赎罪祭，做了挽回祭，从死里复活。还要再来时审判死人活人，最后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复活，这个复活，信的复活得生，不信的复活定罪，所有这些呢，都是关于基督的真知识，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就等于是认识了基督是谁，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在哥罗西书1章6节，保罗呢，已经用过这个真知识它的动词形式。那个地方叫真知道，或者真认识神恩惠的日子，就是关于了神恩惠日子的那个赐下恩典的那个日子的那个真知识，强调的是那个啊。格罗西书2章2节，这以后我们要讲到啊，也说到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罗马书10章2节，上次我们讲的时候也讲到，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他们有热心，热心到什么程度呢？热心到他们把神的弥赛亚，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还以为在为神做工，他们对神有热心，但是呢，不是按着真知识。我上次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有热心而没有对神的真知识的人，没有关于基督的真知识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他越有热心，给教会、给信徒生命成长带来的那种摧毁能力就越强。你看看今天的一些传道人，他对神的认识没有真知识，对基督的认识没有真知识，对十字架没有真知识，对我们的信仰没有真知识， 他宣讲的是成功神学的那一套，他宣的就是灵异派的那一套东西。然后你看他们对信徒生命的摧毁有多强烈吧？哎，对一间教会的建造那个破坏作用是很大的。哎，所以呢，他越是有热心去做这些事情，那教会呢就是受害越深。所以呢，这个有热心一定要被真知识所规范，哎，被真理所规范。这个热心才可以，有用处，否则只有副作用。以弗所书1章17节也说到，要求信徒真知道神，而且呢，4章13节说到真认识神的儿子，真认识神的儿子，都是强调真知识啊。那对今天的信徒来说啊，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一样都不能少啊！要靠着圣灵，以神所启示的至圣真道，也就是圣经为规范。哎，圣经是标准，是规范。我们认识神也好，认识基督也好，经历神，经历基督，活出神所要让我们活出的生命样式。离开圣经规范，没人可以做到。哎，离开了这规范，你活出来的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生命样式。你说我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规范去活，那一定不是神所要的生命样式。哎，你说你按着其他的这种，错误的这种信仰观念去生活，一定不是按照成功神学的方式去活，一定不是神所要的这种生命样式啊！注意啊，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要靠着圣灵以神所启示的至圣真道为规范，才能认识神，真认识神，真认识基督。在这个真知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这是最重要的。真知识的目的是让我们与神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哎，基督在我里边，我在基督里边，有一种互相内在的关系。基督的生命在我里边，我生命的主权在基督的手里。然后呢？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样式，这是保罗为他们祷告的内容。当然，下面还有更多的内容。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不好？10节到14节，我们下一次再讲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把我们的心灵浸泡在你的话语里边。主啊，你的圣灵，用你的道来洗净我们的心，来充满我们的心，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谢谢主，我们求主，你也使我们今天这些活在你恩典中的人，能够成为对基督有信心，在对众生徒有爱心，在基督福音的道里边听见我们所要有的盼望。主啊，使我们在信爱望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过一个能够因信而爱的基督徒生活，因信而爱，并且活在盼望中的基督徒生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荣耀主名的生命。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